本来希望今天别下雨，结果还是下雨了，但是我们还是期望下午可以不下雨，那么大家可以到外头就多有点活动。我们昨天已经说到保罗为着亚细亚的众教会祷告，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光照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神，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远超过一切能够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而且超过一切一切掌权的黑暗的势力，而且主耶稣基督为了教会的缘故就做万有之首。那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多谈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可是最后那一句话，耶稣基督是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个原来的意思比这个更强烈一点，或者更丰富一点，他说教会是那一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个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everything in every way， 教会是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丰满，这是不得了的信息啊！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满，但是保罗说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满。那我们的教会若是充满了很多的软弱败坏可怜的光景，我们就不是基督的丰满，我们就变成基督的羞辱，我们就变成基督的羞愧，或者基督的缺乏。但是保罗说按照上帝的旨意，教会是那位充满万有者，就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丰满，也就是基督的丰满透过教会要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也是多么多么的宝贵，也是多么多么的有价值。上帝要在基督上的丰满透过教会彰显出来。那么二章一节到十节呢，我们这一次我们没有办法把以弗所书都一起分享，那这一段我们就不分享了，因为这一段是讲到外邦人怎么蒙恩得救，个人蒙恩得救的一个情景，那么也是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对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摆在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这一段圣经呢，相当多的人有，或者是不是说误解，或者是只看到了某一个角度，而忽略了保罗原先所要表达的角度。这一段我给他的一个主题是拆毁隔断之墙。那么前面两节就是十一节十二节就先说明外邦人原来的情景。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而言是外邦人。这个按肉体原来的意思就是按血统 in the flesh， 或者 NIV 的翻译是 by birth， 你生下来就是外邦人。那么这个外邦人，犹太人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而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呢？是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可以说讽刺性的表达，你们原来被称为是没割礼、没受割礼的，这是一种很轻蔑的称呼，就表好像说你这个人没受过教育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侮辱。你这个人是没文明的、没有文化的，哇，这个很大的侮辱。那犹太人对外邦人的侮辱就是你们这些没受割礼的，那他们呢？他们是受了割礼的。保罗说他们受了什么割礼呢？他们是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也不过是人自己受了割礼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自以为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看不起这些外邦人，外邦人被称为没有割礼的，而且他们实际的情景也是如此。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是犹太人看外邦人、以色列人看外邦人的情景，而实质上他们也是如此。他们不认识神，在耶稣基督以前只有以色列人认识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其他的外邦各民族都不认识上帝，他们都是拜偶像，他们都是异教，他们活在世上没有神就没有指望。他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他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这个作者用三个片语来说明不是以色列人的情景。第一个就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第二个就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第三个就是没有神。所以外邦人的情景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他们活在一个与神隔绝，也是活在一个世上没有盼望的情景。那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必多解释。可是十三节到十八节，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会有容易有误解，为什么呢？尤其我们的中文圣经加了一个字，就是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你看到神的旁边有点点点，有没有啊？你的圣经上有没有神那个字旁边有点点点，有吗？那个什么意思啊？点点点不是说特别重要，不是。假如你去看前面的说明的话，一个字的旁边有点点点，就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那中文加上去以后就认为是比较明白。我不知道现在新的圣经有没有那个点点点，有没有？有啊，那至少老的圣经上都有啊，这个点点点在旁边点了点的意思，原文没有这个字，但是中文把它加上去就比较清楚。那有的地方的确如此，但是这个地方加上去是我觉得是画蛇添足了，就是原文没有是对的，中文加上去这个是不太理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说你们从前远离的人，他强调不是远离神，因为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所强调的是上帝旨意的新群体。前面都是讲个人，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十节都是讲到个人蒙了怎样的呼召，也说到个人如何的蒙恩得救，原来的情景如何，上帝的恩典怎么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临到了你们的身上，那是个人蒙恩得救的经验。但是十一节开始， 是上帝旨意的新群体，新的 society， 上帝的新的子民，包含犹太人，包含外邦人，你们从前远离的人。 NIV 的翻译， You who once were far away have been brought near， 原来你们是远远的，现在带近了。什么远远的？不是远离神，是远离以色列人。我这样说真正是他原来的意思，而且后面有好几个证据。比方说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假如前面加上神，远离神的人，那这个两下当然就变成神和外邦人，这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假如这个地方的两下是指着神和外邦人，那我们再看下去，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位一体，与神和好了。两下归位一体，然后与神和好了。那个两下假如是神和人的话，那何必说两下归为一体，然后又与神和好了。而且再继续看下去，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很明显，这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跟十三节来说，远离神的 far away brought near， 远处的就是外邦人，近处的就是犹太人。十八节更清楚，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两下绝对不是说外邦人和神，是讲外邦人和犹太人。假如我们从十八节往前推，这个两下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那十六节的两下归为一体，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不仅仅是个人与神和好，是一个团体与神和好。而这个团体原来是敌对的，原来是有冤仇的，原来是有隔断的墙。现在上帝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隔断的墙拆毁了，使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合为一体了，而且整体与神和好了。这是何等何等伟大的信息，伟大的作为。上帝的爱，上帝的合一，可以拆毁人和人之间所有隔断的墙。假如这个地方是讲人与神隔断的墙，那是一节到十节所讲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之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讲到个人的经验，可是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却是讲到一个群体的经验。教会就是一群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的一个新群体，而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最可怕的、最坚固的、最牢不可破的， 而那个仇敌的力量最大的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直到现在，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两个群体，打杀几百年，至少我们说是从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那个时候甚至更早，是这个第六世纪的时候，就阿拉伯人就占据了耶路撒冷，等等，这一千多年来，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冲突。到现在为止，中东还是全世界的火药库。可是保罗在这里宣告了，你们从前远离的人，跟以色列人远离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brought near， 带在一块儿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小字儿说，因他就是我们的和睦。He himself is our peace， 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有基督在一起就有和睦，没有基督就没有和睦，有基督就有和平，没有基督就没有和平。将两下合为一， far away brought near， 远处的人近处的人，外邦人犹太人，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冤仇那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敌对，废除了 enmity 敌对，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外邦人犹太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造成一个新人 ，who to 这个NIV 的圣经说 was to create in himself one new man， create in himself， 在基督里造成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 out of two， 让两个群体变成一个新群体，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了所有之间的敌对，如此便成就了和平。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敌对，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外邦人和犹太人归为一体，然后都与神和好。我个人觉得以弗所书里面最伟大的超越人间所能想象的信息就是这一段。我们以往大概读的时候没有那么看重这一点，我们常常把它解释成人和神的敌对，人和神的隔绝啊，拆毁了。这是在第二章一到十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很明显的从十八节倒推过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是讲到两个敌对的群体之间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能够消除了所有的敌对，拆毁了中间所有的墙。世界上最可怕最严重的敌对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看外邦人为狗，那么藐视，那么轻蔑，践踏在脚下。有一个迦南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医治他的孩子，耶稣怎么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这么凶啊，耶稣怎么这么轻看人呢？这么污蔑人呢？骂人是狗啊，我传道50年还不敢骂人是猫啊， 耶稣居然骂人是狗啊，怎么这么不上道啊？你想耶稣是骂他吗？不是的，耶稣早就知道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呢。其实耶稣是特别用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态度，让犹太人看见外邦人比他们还有信心，外邦人也可以蒙恩得救，也可以蒙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那个迦南妇人说，狗也可以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啊，儿女的饼吃了一半掉到地上的，狗可不可以来吃一点呢？就表示说，虽然我们外邦人没资格，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尝到一点点留给犹太人恩典的剩下来的一点碎渣给我们，可以吗？耶稣常常称赞外邦人说，以色列人中间也没有这么大的信心。结果他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你们错了，你们看不起他们，神的恩典照样临到他们的身上。而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那一个隔绝的墙，不但是一种心理状态的隔绝，也有实质的隔绝。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在的时候，在世的时候的圣殿是大希律所建的圣殿，它的外墙有多厚？1公尺半，差不多将近一个人的身高，1公尺半的厚度。所有的外邦人连外院都不能够进去，有外面的墙围住的，假如有外邦人擅自跑到墙里面，处死，不管他是谁都会杀死，是绝对不可以逾越的。那就是犹太人说，神的恩典是我们这个族群独有的，外邦人是隔绝在外的，那种仇视的心理状态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透过圣灵透过保罗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人都喜欢造墙，因为当造了一个墙之后，就有墙里和墙外。墙外表示我不接纳，墙里头我就是主宰，我决定一切，我就是最高的，我要做王。人的自傲要造墙，人的不安全感要造墙。我们有墙就有安全感，我们没有墙就没有安全感。有一次我到泰国去讲道，泰国的大学生也有团契，当然我不会泰文，我讲中文，他们翻译泰文。泰国的大学生的时候刚刚才开始起步，大概有10几个不到20个，我们就在一个海边聚会一个礼拜。我第一次去泰国，而且在海边那个聚会的场所，我从来没有想到有那种房子。当然泰国的房子都是挑高的，因为太热了哈，所以挑高，空气流通比较好一点。除了厕所是有墙，其他都没墙。厕所是有墙，没墙也太过分了一点，其他都没墙。你睡在那儿就是睡在野外一样啊，吃饭睡觉什么就没有墙的啊，那真是很不自在，很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虽然很热，还是穿很多衣服啊，唯恐就漏光了啊，所以哈、啊、就是很紧张，一点都没安全感啊。有墙就有安全感了。我们因为自傲，我们要一个墙，然后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要造墙。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问、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种族，我们的专业，各方面我们都要造个墙。然后我是墙里头，你是墙外的。人格和人际关系都四分五裂。我觉得中国人最喜欢造墙了，包括台湾，东南亚，只要是华人，我们见面的时候就会问说，府上什么地方，就是说你是哪儿人啊？ 啊，我是江西，我的祖籍是江西，江西老表。哦，江西，我也是江西。哎，我这次在这儿有一位弟兄来跟我相认，他说我也姓饶。哦，太少了，姓饶的人很少啊。我在国外聚会很多次啊，很少遇到跟我同姓的。而且他说我也是江西人啊。江西人我们就要问说，哎，那你江西什么地方啊？我是南昌啊。他不是南昌。假如我是南昌，哎呀，我也是南昌，两个人就要拥抱了。说哎，都是江西人先握手，然后都是南昌人就拥抱，然后还要问说你是城里的还是城外的。哇，城里的那不得了，那抱得更紧了。然后你是住哪条街啊？哦，同一条街，你是街头的还是街尾的？我们的墙越造越多，然后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的认同感越来越弱，我们只认同我那个墙里头的，那个墙外头的我就不认同。假如有一天上帝把我们的墙已经拆掉了，我们没有什么分别了，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了，也没有什么这个自傲了，那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吗？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安全感呢？因为不在基督里，墙不能拆啊。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墙嘛。基督那个墙是大到宇宙都包含在里面了。在基督里，所有的墙都拆掉了，别再造墙。你再造墙就是违章建筑啊！上帝都拆了，你怎么又造呢？可是为什么我们要造？我们总觉得我比你了不起，我比你强。你信主多少年了？才三年，好好学吧。我都已经15年了啊！你慢慢来吧，还早着呢。然后我们要问说，你圣经念了几遍啊？还没念完。赶快加油啊，我都念了5遍了。念圣经就变成我们的得意，变成我们了不起，我们好多好多，我们就把它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我就建了一座墙。主耶稣把我们所有的墙都拆了，为什么还要建墙呢？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太多的违章建筑了。求主既然把外邦人犹太人之间那么厚的隔绝的敌对的仇恨的墙全都拆了，那我们的墙跟犹太人外邦人的墙比算得了什么？差太远了。求主让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所有的墙通通拆毁。人造的墙越多越不安全，人造的墙越多，那个空间，生命的空间就越来越小。其实造了墙，墙的里面就是监牢。造的墙越多越厚越大越厉害，人就活在监牢之中，自己被监禁关在里头，活在仇恨之中，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人最大的渴求其实就是和平，和平是最大的快乐。十字架使人和人之间的墙都拆毁了，十字架造成了一个新的群体，而这个新的群体之间没有墙，只有桥。我们喜欢造墙，但是求主让我们更喜欢造桥，使得我们原来隔绝的就被连接了，原来不在一起的就能够彼此相爱在一起了。1989年，我第一次到德国。以前去欧洲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德国， 八九年的十月，我接到一通电话，葛牧师，一位德国的宣教士，他早期在台湾服侍主，我们是好朋友。那么后来他回到德国，没有再到台湾，因为他到了汉堡就专做那些中南半岛流落的华人。中南半岛的战争血腥非常厉害，好多的华人就逃到欧洲。那么汉堡有很多东南亚的华人，那葛牧师因为会讲中文，所以就留在汉堡向他们传福音。八九年的十月，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饶牧师，你可不可以到德国来？”我说：“为什么要我去德国呢？”他说：“八九年六四之后，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访问学者，到了德国，而且他们一时都回不去，也不敢回去。”因为当时情况非常的混乱，那么而且是成千成百的到了德国。那他说，所以我们就想向他们传福音，而他们对教会非常非常的排斥害怕，因为原来受的教育教会是这个欧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教堂都是阴森恐怖，所以他们也不敢进到教堂。那他说，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因为十二月有圣诞节，我们就准备举办德国的圣诞文化晚会，要他们来参加文化晚会，他们会来，只要布道会他就不来了啊。哦，我说哦，那好，那你跟我打电话干嘛？他说，我们预备在那个德国圣诞文化晚会，请你来讲两个题目。哦，我说那要讲什么题目呢？他说，第一个讲耶稣基督对于中国的贡献。哦，我说好，我愿意讲这个题目，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他说第二呢，他说那就是圣诞节的意义。哦，我说太好了，我愿意去。他说不过我们德国圣诞文化晚会节目很多，要讲圣诞文化，介绍很多有关于圣诞节的故事，还有好多音乐的节目表演，所以你这两个题目每一个题目讲十五分钟。哦，我说你把我从台湾请到德国就讲半个钟头啊，花那么多的时间，还要我转机好几趟啊，大概来回要四十多个钟头，只讲半个钟头。他说不过我们有五个城，一共150分钟，你要不要来？我想说啊，好，150分钟我可以去，我说我愿意去。他说感谢赞美主，现在讲第二个条件，请你自费。他说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啊，他们也不可能奉献呢、啊、他说我也没钱呢、啊、我不可能供应你的飞机票。我说我既然已经答应说去了，一说要自费我就不去，那也不行啊。我说好，我去吧，我就答应了。我可以告诉各位，从我出国侍奉到现在，我没有用过校园团契一毛钱的旅费，没有。因为校园团契的经济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的钱都是用到刀口啊，绝对不能浪费一块钱。那出国的旅费这么高，我绝对不用。那要不然就是像美国的教会大部分都可以负担我的机票，那要不然其他的我就是自己花钱，我也不用到校园团契的钱。我说好，我自费也愿意去。不过后来有弟兄们听说我自费，所以他们就为我的机票奉献了。这样就是每一次出来都是仰望主，交托在主的手中。那次我就去了啊，真的很感谢主。我去了五个城，真的是有总共大概有300多个都是访问学者，还没有说出国留学到欧洲的都还没有，都是访问学者，年龄大概有的还比我大一点，有的跟我差不多，就是四五十岁的。我每一个地方讲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我真的讲15分钟就下来了。聚会结束以后，
这些大陆的学者一个都不走，就围上来了。他们叫我饶先生，他说饶先生，你刚刚所说的我们从来没听过，能不能够再多说一点？我说好。结果每个地方都多谈了三个钟头，聚会完了他们都不走，问很多的问题，我们继续谈，谈了三个钟头，每个地方都谈三个钟头，哇，所以真是值回票价了。我到了柏林，那一次到了柏林聚会之后，柏林那个时候的访问学者是水准最高的，哇，那些人都是我不能说尖牙利嘴哈、啊，就都是啊，思考分辨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而且都是很有学问，口若悬河，而且问的问题都是一针见血啊，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问说那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是上帝创造的吗？上帝没有创造罪，那罪怎么会发生？人犯罪因为魔鬼的引诱，那魔鬼呢？魔鬼是天使堕落，那天使为什么会堕落呢？这个堕落是上帝创造的吗？还是他自己会堕落？上帝没有创造，他自己会堕落，那魔鬼可以创造堕落？哇，好厉害！哇，我真的毫无招架，我就说，对不起先生，你问的问题太厉害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必须承认我不懂，假如有一天我懂了，你留个地址我给你写信好不好？我真的是这样说，有一些问题真的没有理性的答案，只能凭信心接受。聚会这个我先不说，过了十年我到美国来讲道，有一个弟兄，年轻的弟兄领诗，领完诗以后他就介绍讲员，他说我介绍今天的饶牧师，十年前我在柏林遇到过他啊，我吓一跳，柏林遇到的全都是那些尖牙利嘴好厉害的。他说当初我们就是围攻他，哇，他毫无招架，然后就说这个我不知道，他说我吓了一大跳，其实我那个时候是里面最年轻的，他是到德国去读博士，很难得那个时候。他说我在大陆是家庭教会出身，本来有很好的信仰，可是因为读了科学，学问越来越多，就慢慢的就把信仰放下，所以那个时候他的信仰已经差不多在垮掉的边缘。然后问了那么多的问题，结果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吓了一大跳，他说我们在大陆所有的领导什么都知道，居然请了一个台湾的人来说他不知道，那么诚实，他吓了一跳。然后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他说原来一个人可以很真实的活着，所以他就悔改了。嘿，我发现原来我不知道都可以传福音呢。我们以为说我都知道了我就传福音，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承认我不知道的时候，圣灵还可以工作，这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真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那这是很真知道的。啊，他就悔改以后呢，他有很快的灵敏的增长，他的名字就叫做张路加。下一次你们见到他的时候问他一下，他每一次到各地跟我在一起侍奉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见证，我以前都不知道，他那天说了我才知道啊。不过那天在柏林聚会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柏林这个东西德还没有合并，我们是从这个西德到了东德的边界，就坐上东德的火车，哇，那个东德西德火车水准是差了30年50年，然后就开到西柏林，因为柏林还是分开的，柏林围墙还存在，那东西柏林是隔开，西柏林是由这个美国英国在管理，所以我们就坐火车到了西柏林。就在西柏林聚会之后，那我们当天晚上大概12点多还要坐火车3个钟头回到西德，那么差不多10点 聚会结束了，我们正在那儿谈得非常热烈，谈了两个钟头了。那个葛牧师就跟我说：“赶快走，赶。”我说：“还早呢，我们12点多的火车，现在才10点钟，他们还想谈，我们多谈一谈。”他说：“以后还有机会，但是我带你去个地方，以后就没机会了。”我说：“什么地方？”他说：“我现在不说，走走走。”他就把我拉走了。那到哪儿呢？就到了东西柏林的围墙。而等我们到的那一天的前一天，东西柏林围墙40年第一次开了个口，打开了一个洞，东柏林的人可以出来，西柏林的人可以进去，我们这些外国人当然不能进去。哇，就是东西柏林就快要东西德快要合并，而东西柏林快要把那个墙拆掉，还没有拆，先开了一个洞。我那天到了那里，我整个受到的震撼是这一生最大的震撼。我看到那些东西柏林的人，他们都不认得，他们就在那个洞口进出的地方拥抱痛哭，高声的兴奋的喊叫。哇，我也在那里流泪，看到感动到不得了。我就想说，这简直就是天堂的情景哎！那个柏林的围墙拆了一个洞哎，成千成百的人都在那儿敲那个墙，我也去敲了一块柏林围墙的石头。听说美国有假的，我那个保证是真的。然后有190公分高的东德警察还站在那个围墙的边边上。葛牧师说：“你要不要去跟他照个相？”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啊。”我就去。哇，那个东柏林的警察笑容可掬，还这样搂着我。葛牧师说：“台湾的人跟东德警察照相，你大概是第一个。”因为前一天才开了口。那个对我来说，我所看到的是天堂的情景。第二年我再到柏林，柏林的围墙已经全都拆光，1990年柏林的围墙全都拆光，原来只开了一个洞，后来只剩下一小块墙作为纪念。当我那一次到了柏林的围墙，我才发现围墙之高差不多跟比那个还要高一点，比那个还要出风口还要高一点，非常高。而更可怕的，它是2道墙，不是1道墙。当年多少东柏林的人翻墙过去，完蛋了，就掉到里面，再翻不出来了。然后机枪扫射，死伤遍野，多少人都死在2道墙之间。那个是多么可怕的墙，仇恨的墙，罪恶的墙，黑暗的墙，杀人的墙。弟兄姐妹，若是在我们的心里头有一堵墙，就是仇恨，就是可怕的，就是得罪上帝的。因为上帝已经把所有的墙都拆毁了，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求主让我们不要把这个墙再建起来。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有没有隔断的墙，家人夫妻之间有隔断的墙吗？父母儿女之间有隔断的墙吗？兄弟姐妹之间有隔断的墙吗？长老执事同工之间有隔断的墙吗？弟兄姐妹之间有隔断的墙吗？我们怎么能够允许那一堵墙还留在那里？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舍弃他的生命，献上他的身体，把所有的墙彻底的完全的拆毁了，我们还敢再建立起来吗？我在一些地方分享，我也跟我的同工分享过这一段圣经。然后有一个同工
就跟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给另外一个同工写了一张小卡片，他说我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听了饶牧师的分享，我觉得我非常的亏欠主，也亏欠你，在我的心中有一道与你隔断的墙，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靠主的恩典把这个墙拆掉，不是我能拆，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拆掉了，但愿你能够赦免我。我也在一个教会听到一个姐妹聚会之后，她来跟我说，一边哭一边说，她说我的心里面人与所蒙的恩相称，第一个就是拆毁所有隔断的墙，不论他是观念上的、心理的、实质的哪一方面的，我们与人之间的不和睦、不相爱，求主把这一些统统拆掉，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和睦，他就是我们的和平，他让两下造成了一个新人、新群体，然后彼此合而为一，两下归为一体，然后与神和好。我们怎么可能我与神和好，但是我不与人和好呢？约翰一书里面说，若有人说爱神却恨自己的弟兄，这怎么可能呢？这个爱神是虚假的，爱神就必须在跟弟兄姐妹的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呈现出来，彼此相爱才是真正的爱神。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新群体的新功能，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那个各房或做全房，整个房子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而且全房各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一国一家一殿，新群体的新功能，新群体角色的素描。我们是一国，我们是一家，我们是一个殿。一国是同样的身份，有同样的责任，一家是同样的生命，有同样的信仰，一殿是同样的见证，也是同样的侍奉。国的观念，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教会，所谓的教会是全世界的各教会，我们在神的国的这一个观念上要更多的加强，因为国度的观念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老约翰所看到的异象为止，是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一个信息，而且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旧约信息的两大元素，一个就是国，一个就是约。以色列人被约，神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
神对耶利米和以西结说，这百姓不守我的约，我要另立新约。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成全了这约。这血是我用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全了旧约的约。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要成全他的国度。所以旧约两个大信息，耶稣第一次来成全了约，第二次来成全了国。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而以色列人他们误解，以为以色列国就是神的旨意计划，以色列国是神旨意计划中的一环，目的是让耶稣基督弥赛亚生在他们中间，有救恩历史作为背景。而真正的国绝对不是以色列国，真正的国是教会的群体，上帝要建立他属天的权柄在教会的群体中。有一处圣经我们必须看一下，在诗篇103篇，诗篇103篇第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权柄那个字有小字说，原文作国，所以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统管万有。国和权柄是同一个字根，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主权。上帝要建立他的国，上帝要建立他的权柄，在哪里呢？在人的心中。所以有的人来问耶稣说，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你们不能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因为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你们也不可以说上帝国在这里，上帝的国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上帝的国在你们中间。说了两次，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是个人性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上帝权柄所统管的人。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国在你的心中，就是上帝的权柄在你的心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献给上帝，让他掌权，这是上帝的国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国在你们中间是群体的，教会就是上帝掌权的群体。我们与圣徒同国，我们与圣徒一同被上帝掌管，上帝的权柄在我们的中间，上帝的国在我们的中间。当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的时候说，啊，先生，老师，你所做的若没有上帝同行，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耶稣根本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也没解决他的问题。耶稣跟他讲另外的事，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啊，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还回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没有问神的国，耶稣主动跟他谈神的国。在耶稣心里面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国 所以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什么福音？神国的福音。什么叫做神国的福音？神掌权的福音。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说，他说这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世界，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福音，耶稣所传讲的信息里面有多少关于国度的信息？太多了，连他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都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国降临，国就是权柄，愿你的权柄降临。假如我们愿神的权柄降临，那神的权柄先降临在我们身上。主耶稣也教导门徒祷告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保罗的信息里面也充满了神的国度哦。无论在哪一卷书里面，几乎没有一卷不讲神的国。在以弗所书说与圣徒同国，腓立比书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哥罗西说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都是为这个国度而付出代价。人若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每一卷圣经里面都谈到神的国。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说，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国度的信息弥漫在圣经之中，我们常常忽略。国度的信息就是上帝要掌权，上帝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上帝在教会中掌权。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那我们的时间已经到，暂时我们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其他的因为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晚上再继续。晚上我们除了2章最后这一段以后，我们就要进到第4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冬令会的主题。我们既然已经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所蒙的恩相称。那后面就讲到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见证。求主让我们用一个对于所蒙的恩召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带给我们非常兴奋的一种情景。原来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召这么伟大，不但是我们个人的蒙恩，而且是一个群体的蒙恩，是整体教会的见证。求主向我们施恩，带领我们继续进入他话语的丰盛。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恩主，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有一个心中的眼睛被打开的心灵，使得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的奥秘，使我们得着力量，在世过讨主喜悦的生活。恭敬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